我们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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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起讨论《中观经论》第四章。中道之方法论，那导师说，如果方法不一样的话，有时候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哦，所以这一章主要点出来中观的方法论跟其他唯识啦，或者是乃至其他宗教的方法论是到底哪里不一样，哦，啊，也是非常重要。好，我们就直接看讲义第45页第四章中道之方法论第一节中观与中论。龙树菩萨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称为中论，那有的呢也称为中观论，所以我们第一节呢就讨论中观与中论。那观与论的意义是什么？误入缘起中道的方法论就是中观与中论。那我们分别来看观的意义跟论的意义。观，哦，就是观察，啊，这里有提到三种意义。一者呢是指观者而言，也就是能观的主体，哦，我们要说到观就有能观跟所观，哦，那能观的就是这个主体，比如说我能够看见，哦，能够看见是我或者是我的眼睛，那被我看见，哦，这个钟，哦，那个表等等。那么从观者能观的主体来说，又从别体跟总体来说，哦，从总体来讲，那就是我们有情的众生，比如说我看见，哦，他没有看见，这是从总体来说。那么从别体来讲呢，哦，到底我有眼耳鼻舌身意啦，色声香味触法等等，哦，那有色法有心法，那到底这个观能观的是什么呢？哦，别体来说，那就是以心所相应的慧心所，哦，主要是智慧，哦，所以观能观呢是智慧的心所。佛典所说的止观，那就是定慧，哦，所以观体就是慧，这是止观的体是慧。那我们也经常在某些地方提到说体相用，哦，那有体嘛就有用，所以第二个呢我们就谈观用。从观慧所起的能观察的用我们名之为观，哦，所以观的用呢我们也称为观。能观的主体慧心所我们称为观，哦，那能够观察这个作用呢也称为观。用于体或中常通用的，比如说思量为性相，了别为性相，我们思量或者是了别。那谈性跟相呢，性就比较着重在体性，相呢就比较着重在用的相，哦，所以性是对体来说，这个经常是一组来谈，哦，性跟相，性相体用。性跟相，这个中观经论后面会谈，它有四类不同的意义，哦，那边谈得很精彩。那么即是在思量或者了别境界的作用中显示其体性，哦，就是由相来知性。经也是依观察思维等作用来显示观慧的体性，哦，由这个作用呢来显示的体性。再来更广义来讲，从观察的具体活动来说，哦，这也是观，那这个就包含 很广了，就有所观的对象和起能观，啊，依着能观取所观，那所有的观察方法、观察过程等等，好，啊，同为相依相待的缘起。那么在《般若经》呢，就提到五类：一个是能观，第二个是所观，第三观者，第四观所依处，五观所起时。我们看一下脚注第一，啊，《大般若经》409卷，我们看最下面那一行，啊，所观是什么呢？一切自智。哦，所谓一切自智，它不是说多打了一个字，哦，一切自智呢是一切智者的智慧，一切智者就是佛啊，哦，佛是一切智者，所以一切自智呢是佛的智慧，哦，这是所观。能观呢，能观是般若，那另外观者是人，观所依处是处所，哦，地点，起观时是指时间，有人有地有时间，哦，有能观的般若，有所观的一切自智，所以这谈的观呢又更广了。如果立了这些，那观就无从成立了。 所以意义缘起的相依相待法则，才有内心的思维与考察的中观。啊，这是观，有观的主体，啊，观的用，还有观察的具体活动，啊，这种种内容。啊，论呢？论是什么？啊，论有言语的文字和音声的语表来论说，啊，这是论。那表色间接的文字，一般的文字，以形色的文句章段来论说。那这个论呢，都是论述内心的见地。哦，我们内心言者心之声嘛，啊，就是论述内心的心地，来表示转达给他人。啊，这个称为论。好，开下一页。那么观与论的关系是什么？啊，观与论同是对于事理的记录。观是内心的思想活动。哦，不仅是记录正理，而且是以种种方法去发现事理的生命。哦，这是观。论呢，是思想活动的方法、过程、结论，而表现声色的符号，传达于他人，或者是传达于未来。虽各有特长，而观察语言的对象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古德说，存之于心我们称为观，吐之于口我们称为论。哦，这是观与论的关系。那么我们谈到中观中论，那其实它是跟中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之前有提到中道，中道有情义的中道，还有智慧的中道，对不对？如果说情义的中道没有经过智慧加以检择，哦，不管是极端的热行、极端的苦行，或者在中间推移，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中道。真正的中道呢，它是以智慧加以抉择，哦，智慧抉择，这是中道。那既然智慧加以抉择呢，表现在身口八正道，这个就是整个中道。哦，所以真正的中道，它是需要以智慧为先导。所以呢，我们这一项就讨论到中观中论与中道。哦，括号一，中观与中论同时以中道为对象。我们用观察的方法来观察中道，那就是中观。那论证的方法来论证中道，那就是中论。哦，所以中论呢，它主要是在论证中道，它不是论证这国家事啦，啊，或者世间事啊，种种。中观呢，它重点是观察中道啊，不是看那有的没有的。那么中观与中论同为研究发现中道的方法。那无论是观察或论证的方法，都是不离开中道真理的啊，都是要合乎真理的。而不是只是凭着自己的情见去观察论证。观察与论证的法则，即为中道诸法最高真理，为中道本有的法性，必然的法柱，普遍的法界。啊，我们不过顺着中道最高真理的常变法则而探求，去发现诸法的真理中道。啊，所以论证与观察的方法都是中道。中道就是最高真理的常变法则，包括下面这几个啊，本有的法性，必然的法柱，普遍的法界。所以中观中论跟中道呢，它是相依相待，而不是个别啊分开的。离开了中道，那就没有中论与中观啊，因为中论中观它都是在论证中道或者观察中道。你离开了中道，那论的都不是中了啦，观也不是中了啊。那么离开了观与论呢，我们也无法发现中道，体验中道。那么这一点中观学者必须切实汲取。好，接着我们看第二节，因明与中观。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说，诶，佛教五明啊，里面有因明啊，所以因明要透彻啊，借着因明来了解佛教的实相。但是真正来讲，因明他的论理的方法跟印度的正理学派也有一些关系。那么如果以佛教来讲，唯识学派用的比较多，但是中观呢，哦，轻辩这一系他有用一些因明，但是略称这一系啦，他是不太用因明，哦，他直接用中道缘起的方法。所以这一节我们就要稍微了解一下因明跟中观到底哪些相同，哪些不相同。好，好，啊，提到因明的起源，我们就先谈一下正理，也就是印度的论理学。中观与中论是观察中道、论证中道的方法，是体悟中道实相必不可无的方法。 我们提升中道，那要有方法。所以中观与中论是中道真理的方法论，用世间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论理学。一般所说的印度论理学，我们称为正理，渊源很早，梵语尼阿雅就译为正理，正理就是真理。后来呢，转用为论究考察真理的方法，就称为正理，成为印度论理学的专称。那么这个和西洋的逻辑 logic 从 logos 的术语变化而来一样。那么印度的正理学派约成立于西元之初，其后佛教学者已加以采用。本来是印度的正理学不是佛教的了，后来佛教学者已加以采用，特别是法相唯识学。所以在唯识家里面，特别是陈纳啊、法称啊，他们对这个音名都有蛮深的一些著作啊，而即发展为著名的音名。正理学派的论理方法总凡16句啊，16句如角注第三啊，导师在印度教思想史也提到16句义。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我们稍微提一下第一个是称为量，我们讲限量、比量啊、圣教量啊等等。什么是量呢？量不是重量的量，这个量其实是正确的知识，是正确的知识，可作为知识的准量，这称为量。那所谓限量，限量比如说我们眼睛第一眼所看到，这是限量。那不再分别说这个好看啊不好看，就是第一眼刚光看这个五根对五尘，类似这个是限量。或是体证真理，这是限量。比量是经过推理，这称为比量。譬喻量，就打比喻了，声量这里有括号较量，比如说声言量，圣者的话，那这些呢可以当作一个知识，正确知识可以让我们知识的准量，这称为量。所量呢，就是所知的对象。你用中西谈，中会很常用，中音域，这个后面会提到三识论法，中音域，中就是它的结论了，它的主张，域就是比喻，知分的比量的五知，中音域和结，中音域和结，这个就是所谓的五分论法，这等一下才会再说，四则觉等等，以上是论证的重要事项。那么第十以下，是实际辩论论证的谬误或失败等等。好，这是正理学派论理方法，一共有16句。那么论证的方式呢，是五分论法。五分论法就是如第四，叫做第四，中因欲和结。中就是主张，因就是理由，欲就比喻，举一个实例，和就是适用，结就是结论。那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看下面第四，如实论，真谛翻译的如实论，这边也有提到五分，用的语词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立意言，这就是中嘛，因言就是因，譬如言就是欲，何必言就是决定言就是结，那这里中就有人他先讲结论了，你的结论是什么？他想要论证的生是无常，这是他的结论，那为什么生是无常呢？他说由于他因缘所生，这是他的理由。那比喻，如果有一个东西依着因缘所生，那么这东西就是无常。譬如瓦器，瓦器它有泥啊还有人工啊种种它才生，但是呢它时间久了以后它会破坏嘛，生住异灭啊，所以它是无常。他举这个瓦器，瓦器也是经过人工所生，所以它是无常，这是譬喻，和就像瓦器是因缘所生，那我们声音也是如此啊，声音是经过我的说话或者是我敲打东西，那声音的震动种种，那这是因缘所生，这个叫和，和就是要适用， 那最后结论，声音也是由因缘所生，所以它的结论也是无常，这是五分论法。那么到世亲，我们再看上面本文，世亲跟弟子陈那把五分论法加以改善，成为三支论法。三支论法就简单成为中阴喻，如角柱五，印度叫四样史。旧时是五支论法，陈那，陈那论师，陈那论师本身对阴明还有唯识都有研究，他算是也是唯识学派的一位论师，简化为三支，就中阴喻。好，这是先提到这论主要的论法，中阴喻这个很常见。好，请看下一页。阴明是佛教所用的术语，因为考察事理真相的三支论法，主要是以理由阴支来证明中义，中阴喻。阴是最重要的啦，就是你什么理由来下这个结论，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阴支特别重要，故名为阴明。然也没有放忘弃正理一词，如陈那师之所著的阴明正理门论，或者阴明入正理门论等等，就是陈那师徒这一系，他们也都有用正理这两个字。中论即是中道的方法论，论理学不但事实如此，在名称上也是如此，如正理是真理，在印度早成为论理学的专名，而龙树的中论等五部论点被称为五正理句。五正理句我们之前提到龙树论有提到，角度第六也有中论、六十度理论、七十空性论、回正论、大乘破合论，这称为五正理句。它还是用正理，这可见中论等即是以论理方法探究真理之学，如不离道次论、广论然后略论，你称中道的观察为真理观察。好，这边是先提一下背景，底下呢提到各学派不同的论理方式。括号一，法相唯识家的阴明与龙树学系的中观虽同为论理方法，而因为中观本源于佛陀的缘起法，中观他论证的方法他不是用阴明的方式，他是以缘起无自性这样来论的，所以这里说中观他源于佛陀的缘起法，而阴明呢却仅是正理学派的方法，可说是常人的方法的修正，方法论的修正，所用的方法不同，所以对探究真实相的中道也不免有所不同，这也是空有二中的根本不同处，所以要特别的揭示出来。那底下提到中国的三论宗跟印度的中观家，中国的古三论师，特别是嘉祥吉藏大师以前，这称为古三论师，他也还没有用阴明式的方法，鸠摩罗什啦、僧肇啦等等，这个古三论师嘉祥吉藏没有使用阴明式的方法。那中国三论中用了阴明呢，但是到新三论，到唐代的新三论中，即先手法藏，他曾日照三藏的学系也采用阴明，不过呢也说他这个阴明不究竟，如法藏的十二门论中之一句所说。所以提到这个呢，主要就是说中国三论中是对中观比较有研究的嘛，对不对？但是呢早期都不用阴明，这晚期才有用。印度也是如此，印度呢中观学在印度龙树论是没有承认正理学习的方法论，一直到后代，到中期轻便，中期初期的中观有龙树啦、提婆啦、罗诃罗都没有承认正理学派的方法论，到中期叶称也不太承认正理学习的方法，可是呢轻便，大概是为了争取唯识学者的同情，关键采用阴明的论理法，所以轻便所造的般若灯论及掌灯论里面就可以看到阴明的论法， 那导师说这轻便他没有确见中观的胜利，难怪为月称论师所破。为了辨别论理方法的不同，从二方面来说明，就底下二方面。第一个，中国古三论师的初章义与中甲义，这下面会解说，这中国的再来，从月称论师提到了自虚派、应成派。自虚派就是说自己先讲一个结论，就像阴明先讲一个中，我的结论是什么？应成派呢，他不先讲说我的结论是什么，他是先听听你的结论是什么，然后再来破斥你的矛盾，这样子，就抓住你的矛盾来破斥你，所以呢，就称为随应破，随应破，所以这个自序派，比如说我们以涅槃来说，涅槃就有的是画月亮，直接画一个月亮。那有的呢，他不直接画月亮，他是风云托月，就把月亮风托出来啊。他们手法不太一样。那这手法不一样，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后面就会说明它的不同啊。那因为从这两方面来谈，底下很多，所以我就再另外立一个章节啊。我们首先先从中国古三论师的初章义、中甲义来看论理方法的差异。括号一，中国古三论师教导学人有入门的初章义、中甲义。所谓初章，比如说读书要先学字母，就是第一课的意思，就是第一章第一课。那么要学中观，第一步呢，它就是明解初章。那初章最主要呢是破斥外人的利益，就是破斥别人的错误的见解啊，重在破斥。那中甲义呢，就是再进一步修学中观家的正义啊，一个是破邪，再来是显正。常人就一般人，他还没有中观正见的人，外道有所得的小圣，乃至有所得的大圣，以中观来讲都是无所得为方便嘛，但是呢一般人他有所执着，外道有所执着，小圣也得他也是执着一个法，有所得大圣，对于诸法都为根本的错误，根源于此种错误而影响一切思想学说，就变成全部是错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将这根本错误破除，如果没有将这个根本错误破除，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理解中道，不能够体悟中道中观。那么底下就分别来谈初章义跟中甲义。所以初章义就是破斥外人的立论，中甲义就提出中观的正义，破斥外人的立论唯一根本的共同错误的论证法。那么今举生灭二名为论，底下这些字没有一个生字，但是到底在讲什么这个有点像绕口令我们慢慢看他有生可生，这个他指的就是中观以外的学者，他就他人了，一般人，他认为有一个生的法可以生起来第一个生是名词，第二个生是动词，有灭可灭，有一个灭的法，实在灭的法，灭的法它的灭，第一个灭是名字，第二个灭是动词。那么有生可生，这在描述第一个了有生可生呢，这样的生，它并不是生不由灭，这样的生呢，不因待灭而自己生。它的意思是这样，生不由灭，它自己有生，不必因待这个灭，它自己有生。有生可生，有灭可灭。有生可生，它这样的生呢不必因待灭，它就自己可以生了。这个我底下跳过说明，底下这个就有了有生可生，底下呢是生不由灭。有灭可灭，有一个灭可灭呢，它是灭不因待生，它就自己灭。然后生不由灭，这个又顺着这个来谈生它不应待灭呢， 这样的生非灭生，这样的生不是因待灭而自己生，生非灭生，有灭可灭，灭非生灭，有生可生，有灭可灭，有生可生，生不由灭，到这里，有灭可灭，灭不由生，这个灭不因待生，它自己有灭，那么生不由灭，生非灭生，生不是因待灭，它自己生，有灭可灭，这个其实就这个了，灭非生灭，这个有灭可灭，可能还在查一下，会不会是灭不由生呢？这边再查一下，灭非生灭，这个灭不是因待生而自己有灭，生非灭生，即是自生，因为它不因待这个灭而自己生嘛，那就是自生，灭非生灭，即是自灭，自生那就是有一个实在的生，自灭那就是有一个实在的灭，这是外人 的主张。但是如果以中观的正义来说，这生灭是因待法，因待法就是彼此互相是因缘法，底下导师的解释，他就是中观以外 的一切学者，他们认为某一事理存在呢，有它的独立存在性。比如说这个生，它不是由于灭 而有生，它离开灭呢自己可以生，所以它不由灭而生，它不是等因待这个灭它自己会生，那这样呢就违反缘起的相依相待而有的真理，成为反缘起的实有了。在三论师说的实生实灭，即是不合佛法的导见，实体的生灭即说明他的生灭反正也不能成立的。 好，这出张义是指外人的主张。中假义就是中观的正义，今无生可生，无灭可灭，我们大乘法 都讲不生不灭嘛，或者无生法忍，不像睡觉部把生住灭看成是不相应心法的实在的法，无生可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可以生。我们看到这个生呢，它是因待灭而生，无灭可灭，它是因待这个生故有灭，因待灭而有生，所以这个生呢是因待灭而生的，由生故灭，所以这个灭呢是因待生而有灭，灭因待灭而生，那就不是一个实在的生，生灭即非灭，因待生而有灭，那就不是一个实在的灭，非生非灭为中道，而生而灭为假名。所以中道呢它是不生不灭，那我们看到有生有灭，这是假名的缘起，而生而灭是假名。好，底下导师有简短的解说，今无生可生的这个今就是中观家，中观家自己的主张，无生可生无灭可灭，即本着中观的毕竟空义，否定有生灭的自性。这个我们后面下一章之后提到八部中道，还会再进一步论证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还在论证为什么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所以中观的毕竟空义呢，它是否定有生灭的自性，也即是不只有实性的生灭。因此我们说生它是由于灭，因待于灭，它不离灭的，这个生不能因待灭，就像说我们人生出来，对不对？我们是看到这生了，可是呢，你多活一天，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寿命也少一天了，所以生跟灭，它其实是因待的了。所以这个生是因待于灭，由于灭待于灭，不离于灭的。 是依于缘起的相依相待而成立，啊，即生的灭，啊，它应带着生的而有的灭，或者是应带灭而有的生，那就否定生灭的实性，记住非生非灭的空性，也就是不生不灭的空性，也是八不中道的不生不灭，啊，因而成立生与灭为因缘的假名。好，接着我们看，哦，对，刚刚所引的文是导师中国经论的，但真的原文，哦，在角注第七第八，哦，有一些出入，嗯，有生可生，生不由灭，有灭可灭，灭不由生，生非灭生，灭非生灭，灭非生灭。好，这个大家再慢慢对照一下了哈。好，接着我们看一下一页，出章与中假意之比较，也就是外人与中观的比较哈。出章与中假，出章与中假的要义，在指出外人与中观者对一切一切的一切有着根本上认识的不同，那就成为方法与结论的不同。好，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中观中之即生即灭与西洋形式逻辑的生则非灭，啊，这个根本的不同。这个地方很重要哈，就是说，嗯，我们一般的逻辑啊，生那就是生了，哦，当然就不是灭，那没有说非生非灭，也就是说，既是生又是灭啊，哦。但中观不一样哈，哦，中观我们先看一，哦，中观中它是谈即生即灭，如上所说的生灭，中观中彻底的确立缘起法是即生即灭的。缘起法是即生即灭，缘起法它通两边，哦，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同时呢也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哦，这是本于佛说的缘起，哦，是即生即灭，这是阿含经的根本论题，是生也是灭，哦，所以生灭，嗯，看起来是相对的，哦，是内在的矛盾的矛盾性，为缘起法的根本性质，哦，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不过这样的即生即灭呢，在中观以外的学者看来，哦，这是非常难以理解。中观以外的佛学者以及一般人，他们以为生就是生起，灭是消灭，那么生既然是生那就不是灭，灭既然是灭那就不是生，哦，生跟灭呢那简直是隔别无关了，哦，是一个很尖锐的对立。那么佛说即生即灭，哦，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困扰。那我们来看西洋的形式逻辑，哦，里面有提到同一律、矛盾律跟排中律，本来这是世间普通的思想方式，和西洋三段论法的形式逻辑相同。西洋三段论法，哦，比如说我们看角注第九到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哦，大前提说，哎，只要是人都会死，有谁不会死的，哦，大前提人都会死。小前提呢，哦，张三是人，哦，所以结论呢，所以张三会死，哦，是西洋的三段论法。那么我们举这个生跟灭来看，同一律、矛盾律跟排中律，哦，如生是生，哦，这是同一律，生就是生，哦，生跟生这是同一的，哦，生是生，这是同一律，生就是非灭，因为生跟灭那是矛盾的了，哦，所以我们说生那就不是灭，那我说灭呢，灭是灭，所以灭那就不是生，哦，这近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矛盾律，生是生是同一律，哦，生非灭是矛盾律，不许生而可灭，灭而即生，比如说既是生又是灭，排中就是说你要么就生要么就灭，哦，没有半生不灭的，嗯，半生半熟的这种没有了，哦，他就是这中间这个人把它排除掉，西洋的这个论法是这样子，哦，这是排中律。那其实这排中律这个地方就跟我们刚刚缘起的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啊就有些不一样了，哦，所以导师这里先讲结论哈，哦，这种含有根本错误的认识及其方法论，西洋的形式逻辑如此，印度的五分做法以及三支论法都如此，在中观看来 啊，不管西洋的形式逻辑、印度的五分论法、英明的三智论法，都只不过是庸俗的浅见，应用在世俗可以啊，但是真的要体悟诸法实相究竟的真实相，好，用这个方法那就行不通了。好，我们看中观第四，从无自性的缘起法说明如幻的生灭。作为中观的论理来说，生是生，好，生是生，也可以是灭，好，这一点就跟他们的白崇礼就很不相同了哈、哦。他们生的话就绝对不是灭了哈、哦，跟茅盾也不一样啊。生命以外没有第三者。他中论这里呢，他说生是生，也可以是灭，还有内在的矛盾性。敌的灭是不称其为生的，灭是灭也是生，好、哦，灭是由于生，敌的生是不称其为灭的。所以生跟灭啊，它是如幻的生灭，它是因带的啊。这是从无自性的缘起法说明如幻的生灭。好，第五，这种论理方法近于辩证的逻辑啊，自然有它根本的不同点。古三论师的初章中假意是明显的划分出二种认识的不同。哦，初章是外人的，中假是中观的，就是显示出。是外人与中观家、哦、认识的不同，因认识的不同，所以论理的方式与结论也不能相同。认识论的不同，那就导致空中与有中方法论的差异、哦、主张有自相的学者虽然也明因果说缘起，而因他们不能如实的明见缘起依据缘起法则，故结果不免于反缘起、哦、虽然也说缘起啊，说因果，可是呢，由于有自性，主张有自相啊、哦，但是方法的不同，结果不免于反缘起啊、哦，要么就流入断这一边，要么流入场这一边，所以要如实的抵中道对于这种反缘起、反中道的认识与论理法啊、哦，首先要加以破斥，才能引生如实的中道。那这二种认识方法的不同，也就是空中与有中方法论的不同。明显的画出了两种的根本差别。彻底的说，那这种差别方法的不同，那就是圣与凡的差别啊，或者迷与悟的差别。破迷起悟，转凡成圣的根本关键，就在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是否正确。我们首先要革新以往以来含有普遍成见这样具生法质的世俗认识，就是说。不要以为说，哎，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思维啊，那就是对的。好、哦，这里反而要革新，你长久以来这个普遍的这种具生法执，这些呢要先破斥掉啊、哦，势必要从中观的方法论来着手才可以。空中与有中的不同根源啊、哦，他们所争论的主要是对于空的论法不同。空中当然是说空了、啊。可是有中呢，他其实也说空啊，啊，他不是有中，他全部通通说有，不是啊。可是呢，这有中他也说空，但为什么被称为是有中呢？啊，这就是跟空中一个根本的不同，嗯，就是最根源处啊，最根源处的这个地方不同。好，我们先看空中啊，空中像中观这一系的这个空中，有中呢为是。也好啊，或者是如来藏七也好，这个都是属于有中啊。空中说一切法是本性空，因为一切法的自性本空，所以一切法是缘起有的啊。注意中观谈空呢，它是从缘起来说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切法自性本空，所以一切是缘起有。空中无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所以空与有不相爱。一切空，空就缘起嘛，哈、哦，而可能建立一切因果罪福，还有繁盛的流转跟幻灭，就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啊、哦，一切亦缘起、嗯。这点中观以外的学者都难以承认。第二有中，中观以外的学者呢，啊、哦，他们认为说，哎，你中观家谈空，那空就是空的啦，就不应该是有。如果谈有的话，有就是有啊，那就不应该是空啊。那么外人听到中观谈一切皆空，那就以为 他们是毁坏一切的恶见，哦，也谈一切即空呢，都是邪见了，哦，你破坏一切了，以为一切因果罪福什么都不能有了，所以有中呢，他们认为你般若经呢，中观家谈一切即空呢，这个，会破坏因果罪福，所以他们认为至少应该留有一些不空的，那才正确。好，哦，这就是有中，他就是说不承认一切法都空，空的呢只不过是虚妄的执着了。哦，那应该有一些不空的，这才正确。所以就因为他留有一些东西啊，哦，比如说以唯识家来讲，他就留了圆成实性，有没有唯识的三次性嘛？哦，遍计所执性啊，哦，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他认为空的呢，只不过是遍计所执。那这依他起，这谈缘起啦，或者是缘成实，这应该是有啊，因为他不主张一切皆空，他总是认为缘成实性是有，所以他就是称为有中，他不主张一切皆空啊，哦，总觉得至少要留有一些不空的部分。依这种认识而开展的思想，不但外道小圣啊，即使是大圣的唯识学有中，也不免如此。因此对于般若经中谈一切皆空，要么就根本的反对他，要么就给他做非本意的修正。本来般若经他是谈一切皆空啊，他说诶，般若经的本意不是这样的，他应该怎么解。这些有中呢，认为谈一切皆空这是不了义啊，他认为说应该有生密的意义，是依某种意义来说空啊，其实某些法是不空的。总之有中他们势必寻出一些不空的来作为根基，才能建立他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建立他们的流转论与幻灭论。空有二中的争论不已，根本即源于此种认识啊，就是这样的认识跟论理方式的不同。事实上这论理的方式根本不同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说诶，这有中为识啊，他们也谈空，那觉得说那跟空中完全一样，其实不是啦，哦，我们要看它根本的那种究竟的地方。空中他主张一切皆空，可是有中呢他还留有一些不空的，哦，比如说在藏系他说的诸法为心所生，他还有一个增长的心在，那这一点呢就跟空中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假如说中观的论理方法处处合于唯识家的因明，那简直是大外行，哦，所以我们要分辨中观的论理方法跟因明实际上有它根本的不同。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看从这月称与轻辩啊，自力量跟随因破，看他们怎么论。好，我们休息一下。